孩子们，你们要先听我说。你们都记得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伊甸园里，上帝只给他们一个命令，他们就违背了。于是，上帝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他赶出的时候，在生命树的旁边立了一个转动的火箭，有两个基路伯在那里看守。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来了以后，人和上帝之间距离不只是伊甸园之内和之外的距离，它的距离像深渊一样，也就是深深的沟一样。这个沟大到没有任何的人能够过去，就像天梯一样，没有任何人能够用一个梯子到天上一样。这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距离，是罪人和上帝之间的距离，是这样的大。人和上帝之间这么大的时候，如果人一直站在这里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时候要到，烈火要把罪人都要放在地狱里面。那么在这个末日还没有来到之前，谁能够到达上帝那里？谁能够建一座桥，能把人和上帝能够连接起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只有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自己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和上帝之间这个深沟深渊是没有人能够过去的，除非是借着我，耶稣说。所以这个桥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孩子们，你们怎么能上这个桥呢？这个桥不是一个我们看见的这么一个桥，它是一个用十字架搭成的一个巨大的桥。而这个桥你能够踏上去，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而且要悔改，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个很大的罪人，然后借着相信，结果就能够上到这个十字架。这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桥。你如果不上这个十字架，还继续的拒绝在地上的话，会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烈火就要来到。孩子们，这座桥就是中保，就是连接，也就是上帝与人之间和好这样的一个之分。我们今天主题是罪人与上帝之间唯一的中保。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一个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做中保，他的资格，中保的担任者谁符合这样的条件。第三呢，是中保的启示途径，是我们怎么知道是他就是中保。这个就是按照主日六这第十六问到十九问这样的一个次序，我们来看罪人与上帝之间这么一个中保。 首先呢，我们在进入第一点中保的资格之前呢，我们先后退看一下一些背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个背景，帮助我们进入到中保的资格、中保的担任者和中保的启示途径。首先一个背景呢，是海德堡药理问答背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主日六，这个主日六呢，我们回顾一下，海德堡药理问答呢是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罪和愁苦，我们人犯了罪，陷入了今生的愁苦和永远的愁苦，就是地狱。第二大部分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和信心，这一部分是从主日五到主日三十一这么一大块。那么最后一部分呢，是得救之后感恩的生活，是从主日三十二到五十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六呢，实际上是进入第二部分的开头部分，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和信心这部分的开头部分，是从主日五开始的，我们进入主日六。海德堡药理问答的最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问，我无论是生是死，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的身体和我的灵魂属于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以这海德堡药理问答的这五十二个主日，实际上在围绕着我这唯一的安慰，所以这本书也叫安慰之书。我们要知道这安慰是指什么，是因为我属于他，属于基督。所以基督安慰是海德堡药理问答的中心。好，这是我们海德堡药理问答的主日六的背景。那么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中保。什么叫中保？在汉语中，中保这个词比较少用，它的解释是不和的双方重新和好的人或者职分，就是中保。我们有的时候叫中间人，有的时候中间人可能不太合适，说是调停人。法院两个人夫妻之间要闹离婚，或者是两个人有财产纠纷的话，他们会派一个叫做协调调停的人员，看看这两方能不能在法庭之外能得到一些和解。在圣经当中，我们叫中保，叫 mediator。 这个中保呢，不只是人，这个人是中保，它也是一种职分 office。 也就是说，这个祭司他是一个人，但他是一个职分，他是要履行一定的职责，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职分在，但是不同的人会做中保，但是在我们圣经当中只有一位中保，他是一个职分，就像耶稣一样，他是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都是职分。这个职分是由最大的，是由耶稣来担当。那么不和的双方是指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这双方。上帝是至为圣洁公义的，他对人的犯罪是绝不容忍的，这么一位上帝。但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以色列，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本相，就是应着景象悖逆的罪人。一个是至为圣洁，对罪任何一点的小罪都不能容忍，都要判入地狱的上帝，和我们天天犯罪，天天应着景象，拒不认罪，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旨意而行的人，是在这样的两方面之间有一个中保要寻求和好。 这是多么难的事情。第二个介绍的背景呢，就是圣约。为什么中保要跟约有关系呢？因为圣经说基督就是新约的中保，所以一旦说到一个中保的话，是有约有关，而且上帝与人的关系跟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太一样。你跟任何一个你跟很多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你在外面见到电视上见到的很多人，在街道见到的很多人，跟你的关系并不大。但是上帝他与人要立一个约，他实际上是与人类都立了一个约，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对每一个普通的人，他把律法印在他的心里，这是一个约。那么在圣经当中呢，他特别立了约，叫圣约。我们看一下圣约。这个圣约呢，在我们改革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有人甚至这么描述我们的改革宗神学，就是圣经神学。所以大家在这里要尽力的明白什么叫圣约，因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圣约的关系。如果我们以为我和上帝没有任何的约，我就是和上帝之间这种关系的话，就错了。上帝是按照约跟我们发生关系，他要守约是慈爱，我们要进入这个约，我们如果违背这个约的话要受惩罚，你们要遵行这个约的话要得赐福，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约谈我爱上帝，上帝爱我。好，上帝是创造者，我们人是被造物，我们的差距是如此的之大，我们不能从上帝那里得到任何的福分，除非上帝降卑自己与人立约。这就是上帝的约，他完全可以不立约，让人这么做那么做就可以，但是上帝愿意与人立约。他造了亚当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与亚当立约，然后他又与诺亚立约，然后亚伯拉罕立约，大卫立约，耶稣还在与我们立约。这就是上帝与我们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我们要马上想到我们和上帝之间是有一个合同一样，就像你是租房子的人与租的人有一个合同，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不是两个人之间你好我好的关系，是另外有一个合约的关系。我们与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上帝与亚当立的约呢，我们叫做行为之约， Covenant of Works， 叫行为之约。这个约呢就像合同一样，它有应许，它也有威胁惩罚。你达到这个条件我就应许你什么，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条件的话就威胁什么，或者是惩戒什么。那么这行为之约呢，就是上帝对亚当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他应许了，他隐含着应许了一个永远的生命，你如果照着我的话做的话你必不死，但是你如果吃了的话你必定死。这叫行为之约，它是以人的完全的顺服为条件，将生命应许给亚当以及在亚当里面的后裔。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七 七章的一节和二节。所以上帝与人是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人完全的违背了这个约。他这个违背是彻底的违背，就好像冲着上帝的脸吐了一口痰，对耶稣吐痰一样。只有这一个命令他完全的拒绝，他应当受的惩罚是上帝的愤怒、律法的咒诅、死亡以及各样的愁苦，既有灵魂的也有身体的，既有现世的也有永世的。威斯敏斯特六章六节说，于是亚当和夏娃就被赶出去，死亡临到了亚当、夏娃以及全人类。就这样的上帝与人的关系，这个约就被破坏了。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上帝对亚当、夏娃的审判当中却提到了一个女人的后裔。就在这样的一个破裂的关系当中，直接的愤怒的审判当中，却提到了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中保，就是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上帝与人的这个关系得以和好。所以在约中看中保，在约的毁坏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一线希望，一个种子，那就是女人的后裔。谁能够做中保？谁能够指愤怒的上帝、至为公义的上帝，能与这样应着景象、天天犯罪得罪神的上帝能够和好？他需要有三个条件。从第十六问来看，他第一个条件，他必须是真实的人；第二个条件呢，他是无罪的人；第三个条件呢，他又是真上帝。这个要求咱们一个一个的来看。首先，他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为什么他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这边第十六问答，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那犯了罪的人本身应当为罪补偿。这个人本身呢，从英文来看是人性本身的意思， human nature。 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是上帝的公义到底是什么呢？上帝这么说，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在说，亚当，你作为人性，你必定死。这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审判。这个上帝的话是必须要实现的，上帝没有一句虚言，他必须，这句话他不是说谎者，他说到做到。你必定死的话就得死，这是上帝的公义。上帝不会说，哦，算了算了，我刚才这句话收回，没有。这就是我们圣洁的上帝。另外一句话就是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的前半部分，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就是一旦一个人在犯罪的话，他是要必须死的。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这话一出必须实现，这个要求，这个中保必须去完成，才能够使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使上帝能够与人和好。他首先要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上帝的要求呢，第一个呢，他是必须是要有罪人的人性，因为是谁，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犯罪的人必死亡。所以是那个犯罪的那个罪性必须要死去，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他必须要死去，刚才说他必须要有那个犯罪的那个人性。第二个，他必须要死亡，必须要去死，这是上帝说的。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在献祭，其实他们并不能除罪，也就是说那个献祭的人仍然得死，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所以呢，中保一定要满足，他必须是一个人性，而且他这个人性呢不是一般的人性，是犯了罪的那个亚当后裔那个人性。上帝不会这么造，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又另外用泥土造了一个人，造了一个跟先前的亚当一样的一个圣洁、真理、公义的亚当，然后用这个造的人作为一个无罪的人来补偿。不是的，但上帝的公义没有得到满足，因为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那个犯了罪的那个人性他必须要死。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成为亚当那个犯罪的人性的后裔，他的后裔是这个意思，不是重新造的一个完全的人，他要取那个人性来担当这个罪孽，而且他要做这个中保，他必须明白他要死去的，因为这是上帝公义的要求，不死是不行的。耶稣的血可以洗净一切的罪，那耶稣却把我的血输给你们，给每个人都输血，他仍然活着，这是不可能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就是上帝公义的要求，这个公义的要求是必须得到满足。第二个呢，他必须是个无罪的人，如果他是有罪的话，他得为自己来承担那地狱的惩罚，他完全不能为别人来担当什么补偿什么。第三个呢，他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上帝。第十七问，如此才能借着他神性的大能，在其人性中承担上帝的重负，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你看看，这个受惩罚的不是他的神性，是人性在承受愤怒，因为上帝的审判是那犯罪的人性上面。所以但是这个人性要承受这么大的重负的话，需要神性来支撑它。为什么要支撑呢？因为每一个罪人，你和我都是一个无限无限长时间在地狱里头的一个生活，这个惩罚都要放在耶稣上面。假设这世界上的人有几千万人得救，那么耶稣就要承受几千万个永远的地狱，耶稣必须要承受他，他要去承受那几千万个地狱的惩罚在他身上。而且他不能说承受完了以后他承受了就倒下去了就行了，他必须要活过来，这样才叫做补偿了。他如果没有活过来的话，我们都没有指望活过来，那么我们没有，他没有做中保的工作，我们还是一样的，他没有为我们做到什么，他承受了，他也死去了，我们也，他复活不了，我们也复活不了，我们在上帝面前仍然是毁灭的。他要活过来，他要承受住，他只有上帝能够承受。第二个，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只是要承受我们的罪孽罪债要偿还，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要把公义和生命为我们获得和恢复。你看这第十七问的后面，为我们获得和并恢复公义和生命。他接受了上帝的惩罚，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你必须死，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了，上帝可以了。但是人，如果耶稣不把他的公义和生命赐给我们的话， 啊，我们一看，耶稣承受了他所有我们的这个罪债，那我们就活了。然后我们的本性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继续犯罪的话，我们仍然不能与神同在。就像一个儿子因为做了一些孽，欠了几千万美元的债一样，他没法还。幸好他的父母是亿万富翁，他为这个儿子还了这个债。但是这个儿子没有任何的变化，刚开始很感谢父母，但他继续照着他的本性来做，他又要开始在若干年后又要不知道要欠多少的债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要使上帝能够使人和好，而且他要使人和上帝和好。人是应着景象与上帝为敌为仇的，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把我们的罪孽拿走了以后，我照样要与神为敌。不，耶稣基督要照着在他十字架上，他要为我们成就另外一个极其艰难的事情，是要为我们获得并且恢复公义和生命。他要把那新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看那个骨中的白骨骨头，然后呢就说预言的时候，哗，那个筋呢开始恢复起来。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要把公义赐给我们，将新生命赐给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是一个新人，这个创造圣经叫做新创造。这个创造与当时的在创世纪一章一节的那个神的六天创造是相当的，是不亚于他的。能把一个死去的在灵性上死去的人从死里复活，让他能够爱上帝，让他能够信服耶稣基督，这个是天大的难事。他可以创造天地，创造一个从零开始，从头一个创造一个干净的人，但是从了一个悖逆天天应着景象的人，把他的心换成一个新人，他从一个为敌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被称为一个新的人，耶稣他在做了这项的工作。这样的一个活人以后，我们就开始爱上帝了，我们就与上帝和好了，我们就不犯罪了。那个新造的那个人就不犯罪了，但是我们旧人还在犯罪，但上帝赐给我们那个新人他不犯罪了。约翰一书，耶稣若有一个宗保的话，他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亚当里面的人性，他又是一个无罪的人，他又是亚当里面的人性，但是在亚当里面又是无罪的人，这是多难的事情。然后他又是一个真实的上帝，这样的一位宗保，我们从哪里去找？我们看一看我们周围，再想一想我们历世历代从亚当夏娃到现在，谁能够担当？我们就找一个无罪的人吧。我们看不见，因为圣经也说了， 经上所记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有三个条件。宗保，第一个亚当的人性我们都有，但第二个我们已经找不着人了，第三个他必须是上帝，我们更加的没有指望了。如果有人，你在问，你真的知道自己要下地狱的时候，你真的在热切的在寻求的时候，你问谁是宗保的时候，如果有人说谁也不能是，我们该是多么的失望。上帝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境况，我们是极其悲惨的境况，于是上帝就派了儿子过来，来做这个宗保。上帝知道这个宗保要去死的。耶稣说，在希伯来书十章四到七节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上帝派儿子要来做这个事，儿子自己他也说我来了。上帝，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吗？就像以斯帖说，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你做王后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吗？耶稣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你也不喜爱赎罪祭和各种的燔祭，我来了。上帝能够把儿子派过去，儿子也这样的知道他的使命，他来了，他就是那真实的人，他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他是借着玛利亚取了人性，他又是真实的上帝。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道成了肉身，只有他是有资格才能做上帝的宗保。另外呢，他这个宗保，他为我们成就了极大的事情。看第十八问，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位宗保，他是上帝，他本身就是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他一切的美好的地方都要算为我们的，这个是宗保。他要加在我们身上。如果耶稣基督是智慧的话，他加给我们智慧；他是公义的话，他把公义的袍子给我们披上；他是救赎者的话，你们绝对就是被他保守到底，永远就是救赎的。所以这个地方又回到了这个约，这个约呢，圣约 covenant， 有另外一个词与这个圣约常常一起用的，英文叫做 testament， 就是新约和旧约那个词的英文词呢，不是 covenant， 是 testament。 这个约呢，在圣经的汉语当中翻译成了遗命，就是中文说的遗嘱。这个遗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立这个遗命的人，他死去的时候，他的产业和他的好处都要赐给那个他 他所要给的，在一命里头要给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就是那一命的第一命者，他与信他的人立了一个一命，也就是这个约。我要是死去了的话，我的产业，我的好处都要加给我立约的人。所以这一群的乞丐一无所有，这些人在一夜之间都得到了耶稣的救赎、公义、圣洁和智慧了。突然银行账号里头有了我想都想不到的这么多的财宝，这个财宝还不是地上的财宝，是天上的财宝，是耶稣基督自己啊。耶稣的一切突然就算为我的了，这就是那一命。所以这个立约呢和一命是算为一起的，就如同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一样。这个约呢叫做恩典之约，就是照着这个恩典之约，刚才说到行为之约，照这个恩典之约呢，上帝要把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救赎和智慧加给我们。那么什么叫恩典之约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卫斯敏斯特他总结的，根据圣经来总结的恩典之约。因着堕落的缘故，人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靠着行为之约得生命，主按他自己的美意设立了第二个圣约，通称为恩典之约。在此约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地向罪人提出了生命和救恩的邀约，吩咐他们归信耶稣从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永生的人，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相信。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只有他能够符合那三个条件，然后他符合了以后，这个中保他又是一个一命的立约者，他把他的一切的好处都给了那相信的人。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要依靠自己的公义和智慧、圣洁。就像上次查经的时候，参加那婚宴的人不能再穿自己的脏衣服了，必须要披上那礼服。这条道路耶稣是中保，只有他符合，只有上帝能符合，我们自己到那里头的是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我们必须披戴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有一点点想法说我现在祷告还不错，我现在常常的流泪读经，我常常的能够参加两三次敬拜，当我还觉得有一点点的觉得不错的时候，我们就危险了。我们要完全的舍去自己的义，完全的抛掉脏衣服，脱去旧人，披上耶稣基督。我们圣洁怎么办？我们想努力的靠着自己的力量，我要这样圣洁，我要这样圣洁，我爱不了的话，我想办法让我有一点爱心。耶稣已经成就了那极大的爱，我们要披戴耶稣的爱，我们要去领受这种爱，不是要自己去 work out 这种，要我怎么办呢？我是心里这个爱不起来，我怎么去爱他呢？我想办法爱呀，我放下一切，我专心的来到这位爱的救主面前，他的爱要成为我的爱，借着信心 借着他的话语，借着祈祷，让耶稣基督那牺牲的爱能成为我的爱，在信上再祈求，在他的话语上再祷告，领受再领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极大的事情。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去叩门，我们有责任去按照他的话语去做，但是知道是祈求他的圣洁来到我们身上。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飞快地跑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主啊，你的圣洁，你的宝血就在我眼前，我不看别的，是你的圣洁披上，是你的羔羊的血涂在我的门框上，我才能够不受撒旦的攻击。耶稣的圣洁成为你的圣洁。耶稣是中保，而且他把他的一切的好处免费的给了我们这些乞丐们，一无所有的乞丐们。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就是这位中保呢？怎么知道呢？耶稣基督呢，不是推理出来，哦，我们有三个条件，耶稣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像算术一样，所以耶稣是中保，不能这样推。你就是推得再好，这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有人就觉得，我感觉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我感受到，我一想到耶稣基督我就流泪，我就感觉到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中保。不，你可以有感觉，没有感觉的话那就是理性的，是表面上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的信仰不在这里，根基不在这里。有人说经验，你看看这么多的信徒都认为耶稣基督是中保，他们也都亲自走过天路历程，都说耶稣基督是圣保，所以耶稣基督是中保。不对，这也经验也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因为圣经这么说，是福音第十九问。从哪里知道这件事情呢？是从神圣的福音，它不是从历世历代圣徒的经验，不是从我们的理性推理。这就是我们特别重要的地方，我们不能依靠理性，我们可以用理性，但是不能依靠它，不能依靠感性。一切根基在圣经上，如果我的感觉跟圣经不一样的话，要抛掉那个感觉，那感觉是错的。如果我们理性推出来的跟圣经不一样的话，要坚决地抛弃那理性和逻辑，因为那里面是有错误的。圣经明确地说耶稣就是中保，所以我们来相信他。耶稣，时间关系的话，我就不举例来证明，有很多的话语，圣经的话语。然后怎么样，耶稣是怎么启示他的呢？注意一下，福音不是从新约开始的，不是从马太福音开始的，实际上是从创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从第一本书到最后一本书全是福音。所以有一个牧者说，如果圣经用一个词来表达的话，圣经整本书就是福音。他在对亚当夏娃说那女人的后裔的时候，福音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的新约和旧约不是指一个是行为之约亚当，一个是恩典之约新约，不是的，是恩典之约分成了旧约和新约。 大家再记一下，这是魏士敏斯特的总结，是恩典之约，是耶稣给我们赐下的这个白白的救恩。这个恩典之约从旧约就开始了，旧约的部分到耶稣来之前叫恩典之约的旧约部分和恩典之约的新约部分，是这个。那么在旧约当中呢，这个恩典之约不断的被上帝来启示，从刚才乐园里启示，从亚伯拉罕启示，亚伯拉罕说，耶稣说的，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在说，亚伯拉罕在仰望我，亚伯拉罕知道耶稣。上帝在旧约中恩典之约在亚伯拉罕启示，而且摩西也知道耶稣基督。你看在希伯来书11:24-26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来仔细看一下哈，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可贵，这希伯来书11:26。那么在祭祀的当中，在杀动物的时候，在预表着那羔羊，神的羔羊。最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一切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7句话上中说了一句成了，就是成就了这一切了。他这应许在恩典之约，这个应许完全成就了。既然耶稣基督是借着福音来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当特别的重视圣经。现在有许多可以依靠的灵恩派也好，各种各样的，要凭着感觉，要凭着方言，凭着各种意象，我们要坚定的要凭着福音。任何的感觉、想法、意见，坚定的回到福音。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传扬这个福音。这一位宗保，好的无比的宗保，是在福音里启示出来的。我们要靠着圣经，靠着圣灵来传扬这个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有一天站在耶稣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耶稣会问我们一个问题的话，你们怎么回答？某某某，我的大使命是什么？我们非常清楚的回答，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我们要交账，这就是福音。我们要对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人有一种渴望，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不再靠着行为之约，我们靠着恩典之约，靠着相信和悔改，我们的一切的罪得赦免，得永生，这么一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因为时候要到，不是洪水要来，是耶稣要再来，这地上末日就要来到。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的人，你们要踏入这个方舟，要踏上这个耶稣的这个桥，十字架的桥，那上面都是血，是血淋淋的。我们就靠着那个血，我们才能够上这个天梯。耶稣说，你们要将要看在人子神的使者在他上面走来走去。 能够与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那唯一的中保，就是那中间人。不要相信伊斯兰教、佛教各种各样的教，若没有耶稣基督的中保，谁也去不了。我们的罪孽若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偿还，一分钱没有还清的话，断不能去上帝那里。但耶稣基督，他把我们最后的一分钱完全的还清了。所以我们要去，是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愿上帝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传扬这婚宴的邀请。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拒绝，但是拒绝的人实在是太愚蠢。但是那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信了。我们知道在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当中有那预定得永生的人，我们就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阿们。我们的上帝，我们这样的罪人，你居然要给我们设立一个中保，让我们借着他可以得救。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德行是配得救恩的，我们比索多玛、俄摩拉更加的恶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舍弃自己一切的智慧、公义、圣洁、自我的救赎，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唱诗篇颂扬99:1。 我们唱赞美颂72-4，我们都起立。